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显现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但是他第二次讲愿你们平安是什么意思？是差遣，是宣教。所以今天
这一堂我们要讲到宣教使命的教会。那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不等于礼拜堂。在宣教的工作上， Church planting 建立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一个策略。但是很遗憾的，翻成中文以后，建立教会翻成职堂，那个完全是在自由开放的国家地区的经验，无意间我们就把堂跟教会等在一起。教会有堂，像贵教会非常好，不只是你们自己享受，我们外地人也可以一起来蒙恩。但是在很多的地方，教会有堂不见得是最好，因为太曝光了，太明显了，尤其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地区是不能够公开这样子张扬的，所以那是很不智的。我们应当有教会的实质，但是没有堂的时候，我们教会在哪里？所以成为宣教使命的教会，是我们这个堂会有宣教使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回想到圣经上讲到教会是什么。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写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哪一个地址，哪一个堂呢？没有，是在那边求告主名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教会的实质不是建筑物，而是我们这个人是神建筑的，神居住的，神充满，神彰显他的荣耀，透过我们要把救恩，把神的祝福再传下去。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是1971年我到菲律宾的时候开始学的，所以我印象很深我很高兴因为虽然是1971年学的歌，但是还是很新鲜。那一讲 pass it on， 我要传给人，不只是传给人，要传下去。所以不是传到给他得到就停住了，要继续传下去。我们要继续传下去，要继续传播下去。所以我强调是教会，而教会当然2000年下来，教会有各种系统，有各种组织，很好，但是实质上是我们这些主的门徒的一个身体。所以成为宣教使命的教会，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宣教使命的门徒。所以这里面有个别的应用，也有我们整体的应用在神的怜悯里面，当我开始奉献出来侍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台湾还没有太适合我们的神学院，有的一些神学院受新派这个神学的影响，所以长辈们也怕我们去会读错读坏了。而且那些比较新派的神学院他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就是来了先把你的信仰解除，然后重新再建立解除完了以后剩下什么不知道。但是也很感谢主，从那样子的地方出来的有的传道人出来侍奉的时候又经历主，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很坚固的所以不能从这些一概而论。但是我就很坦白的承认，我没有机会在正统的神学院规规矩矩的受训练。那这些年我们想到宣教的工作以前讲宣教三连环，这是母会差会然后就是你的工厂地方或者是神学院最近现在有宣教的五连环加上你的家庭这些通通加在一起，那神学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很可惜，今天大部分的神学院都不太有很完整坚强的宣教的课程他有可能神学的可能系统，然后到神学院基本上就是培养牧会的传道人所以我常常从宣教的角度很担心训练出来的牧会的传道人是在牧什么会。那我在想象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全世界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潮流，就是教会增长。在印度多年宣教的一个马盖文博士，他从他的经验讲到群体归主 People Movement， 然后就怎么样子来建立大教会，成为那个时候的潮流。那我们基督徒教会免不了常常也在这样子的影响里面，就很注重这些事情，我们要建立大教会。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到韩国春分中央教会去了解他们的情况来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因为一个教会就几十万人，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教会就几十万人。我们在这里我还记得我们在飞机上有牧师半开玩笑的讲，如果做这种教会的牧师也很不错，就是一个大牧师。这是很坦白把牧师的软弱说出来了。有很多牧师也不说了，心里也是偷偷羡慕。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回到台湾，大家说我们要建立大教会，那么很好的理由就是为主成为见证，对社会有影响。但是到了现在，可能趋势不一定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让我们自己，让我们培养成为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那我自己的担心就是要建立大教会，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举办各样子的活动，在各样活动里面让大家参与，让人家有兴趣。我相信你们教会不缺少这些活动，因为单单我这两天从你们的这个敬拜团，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一般中英文能够融合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想当然我晓得在硅谷这边大家程度都很高了，所以你们英文都很好，所以一般大很多经文的时候大家下面大概也都可以回应。那一般如果是讲中文为主的可能不太会这样子，然后讲英文的可能他们的整个就是现在的潮流的方式而已。但是我觉得你们 blend 很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教会有吸引力。如果我喜欢音乐不管是保守的传统的，不管是短歌是新的你们这个都有，你们还有打鼓，还有拉小提琴，还有吹这个吹笛子的这个哇，这真好，真丰富。所以怎么样来牧养教会呢？怎么样让教会大呢？就是我会办活动我办很多的活动，有各种不同的人就被吸引各种不同的兴趣。我就想到影响我很深的一个传道人，阿根廷的五旬节派的一个教会的牧师，1979年我在台湾替他翻了30几场从南到北有传道人的聚会，还有一般弟兄姊妹的这个聚会里面，很偶然的我被请去翻译，居然一翻就翻唱到后来我都知道他要讲什么。我最累的是跟他站在台上，因为他蹦蹦跳跳的，那我不是那种蹦蹦跳跳的人但是我们后来变成好朋友。那我非常敬佩，我非常羡慕这个传道人，他叫做欧迪池 Juan Carlos Ortiz。 那后来到了 Garden Grove 那个教会，成为这个 Robert Schuller 的同工1991年我到那边参加特会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就去了结果他居然就在美国在牧会。那这个传道人很有意思，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的背景，他本来就是很蹦蹦跳跳的又很活泼那么他很会办活动也很认真，所以他的教会从200多人就报了600多人。但是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当他教会增长了那么多的时候，他发现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很会办活动，但是他喘一口气人就少掉了，他活动一不做人就少掉了，所以他觉得 eating something wrong 所以他就也很诚实也很宝贵的，他就在神的面前去退休去思考。结果神就感动他，神说你不是在牧养我的教会，你是在办孤儿院，然后你礼拜天讲到你把一根东西拨出去大家张开口看自己造化如何，你不是在喂养弟兄姊妹你没有在那里带门徒。而且在那个时候西方教会都有一个情形，就是很多教会每年会评估传道人的业绩如何，然后根据那个来决定要不要续聘。所以传道人跟教会的长职是雇主跟雇工的关系这个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在西方的教会很长的时间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他就很紧张他就发现他在神的面前这样带不对。 啊，他是靠活动来带人，不是把人带成门徒。所以他后来就在人面前悔改，就改变了，他就开始带门徒，他带同工一起来跟随主。而且那个时候南美洲的情势也可能啊很不容易，可能政权啊不太稳定。他也想到说啊，如果再这样的聚会下去，万一政权转变了啊，是反对基督教的，那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教会的大聚会改成小组，那也是很先进的，他就改成小组的聚会。那他在那个更新改变的过程里面，从600多人就减少掉那个200多人，人少掉了，但是留下来的是扎实的跟随主的人。啊，他的这个见证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跟影响。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办活动，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就有人会来。那其实不只是教会有活动，教会外面也有很多活动，很多人也是凑热闹，年轻人去参热门音乐会，热门音乐会他们也去啊，他也会很嗨，对不对？你看那些热门音乐会大家都很嗨，所以我们教会很嗨，不证明是圣灵的工作啊，大家原谅我这样说哈，我们单单嗨不证明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可以让我们很嗨，但是嗨本身不证明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制造出人的那个情感或者人的那种外在氛围里面的热闹。那我这是从这里想到这个什么是牧会，那么牧会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我今天这一堂其实我前面要讲一些见证一些故事啊，是为什么我会想到我这个有没有动下去。好 OK，应该可以哈。哎，还是没有圣灵充满，没有 connect 哈。很多的时候这个没有能力哈，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点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负担？宣教使命的教会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有那么先见，然后我有那样子的一个为牧养教会的一个心情。那我愿意跟大家稍微讲一点我的故事，后面的圣经的重点在解释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明白。我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到教会了，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她已经很爱主了，所以我就到教会去了。那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一个孩子，我跟余牧师一样的都是排行老六啊，所以我跟他有稍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只是他没有他那么英俊潇洒。还有虽然是他的白头发哈，可是他比我年轻的多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啊，不要伤他的心哈。虽然他已经死了心了，但是请他死里复活哈，因为在主里面，主是生命有希望，对不对？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嘛哈。那我也听说他经过多次的手术啊，现在完全看不出来那个英俊潇洒。然后我真是很敬爱，也很羡慕他哈。那我讲这些东西都拉太多了，那我就讲说我从小是一个乖乖牌的孩子。那听说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你们要凭信心相信哈，你不能用眼见先来判断哈。哎，其实前两年啊，在洛杉矶我还听到一个间接听到了，那间接听到比较好啊，间接听到跟我小学同一届毕业的一个姐妹，她后来在台北跟我同一个教会，只是我们没有什么男女交朋友的感情的情形，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的哈。但是我间接听到那个姐妹跟人家讲说，邱牧师以前小时候很可爱，她睫毛长长的，眼睛大大的，哇，讲得我心花怒放。所以我从小得到姐姐、哥哥、父母、师长、同学对我的爱护。那我母亲很注意啊，因为我们在战乱的时候生下来，我父亲的事业有一段时间是相当受挫折的，所以从很富足的家庭就变得比较这个小康比较拮据的，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不是那么富裕的。但是我母亲很注意一样事情，我的哥哥叫邢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的二哥叫刚健，哦，很刚强啊。我叫智健，这个智健呢，原来不是现在志气的志，而是至高无上的志。所以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很高啊。但是我母亲说，谦受益，满招损啊。我们中国人不把话讲得太满，你讲智健这很危险，所以就改成志气的志。
而且从小就告诉我你要有志气，人穷志不穷，我们虽然家庭环境不是很好了，但是你要有志气，不要让人家瞧不起。那我母亲很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要让我们吃得健康，所以我从小就吃得这个还胖胖的白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她很注意我们的衣着，衣着，所以我从小穿的那个制服，卡其的制服，都是姜烫的挺挺的，所以我到学校里面人家以为我家里有佣人。有啊，我母亲就是我们的佣人啊。所以我小时候很怕淋雨啊，因为淋完雨以后妈妈要洗，很累啊。我当兵的时候最痛快的就是怎么淋雨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那套衣服，反正是有公家在那里洗啊。所以这是我小时候成长的一点小小的一些事情。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自己要很奋斗，要很上进。那也还好，算我跟那些，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的知识中等。如果太聪明，老师讲的我不要听；如果太笨，老师讲的我听不懂。我正好中等，在那个教育制度里面，老师讲的我听得懂。他考试了，我可以还给他。还了以后，这什么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哈。所以我的成绩都还算不错，每年都品学兼优，就做班长啊。所以我也不用去做坏事，因为普通人你要让人家引你注意，你可能要惹事。那我不用惹事，人家都已经都很接纳我，都很尊敬我。可是后来我晓得，其实我不是好人，因为我坏念头很多，我什么坏主意都有，而什么样子不干净的思想也都有。很典型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情欲的事情，有他的试探，只是我没有表现出来。后来我发现我比那些敢作敢为的坏学生还糟糕，因为他们有种我没种。我的坏念头不会比他们少，只是我没胆量做我还记得小时候就讲到要有羞耻之心我的羞耻之心很厉害。当然这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虽然在很多理想的环境里面，我有自己心里面的苦闷。在1955年10月份一个主日的聚会里面我按照我的情形我都乖乖的去参加聚会，就有一个年轻的要做传道人的，从空军要退伍下来还不已经是传道人的，他讲了一篇道，题目是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自杀，我想过自杀感谢主，因为我没胆量所以没自杀，不然的话在这里就拜拜了，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了。所以他的讲话，他的讲道触动了我的需要我就违反我的个性，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的举手决志，我要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从小长大参加布道会最怕就是那个决志的时刻，因为我自己搞不清楚到底是我信了没有，我从小没有不信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举手过，但是那次违反我的个性我就举手决志了。所以感谢主那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起点。但是完了以后呢也没有事情发生，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还不太做信做跟进辅导，也没有陪谈这样训练布道会决志就很好了那个教会已经算很好了。他说决志信主人请你们散会以后留下来，那我的一个姐姐那时候在台大外文系读书，她很热心参加归主协会，她后来等于奉献做女传道，所以她看见弟弟决志了，她说很好留下来，人家说要留下来就留下来，我就留下来，留了半天感谢主没有人找我。后来我到了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有一个教会发展得很快，因为他们很强调这个 seeker friendly 慕道者的友善，所以不会给未信的朋友很大的压力我特别注意到一样事情我绝对不会讲不信的朋友，因为他还没有信不是不信所以我尽量的在那里顺着他们。那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来找我，我可能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但因为没人找我，我就上帝就放我自由了，那我就慢慢要离开了。但是感谢主，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我参加合唱团，合唱团团长音乐老师后来是我教会诗班的指挥，然后另外有一个老师是我的国文老师，他也参加合唱团，他后来就请我到教会的诗班。我因为参加教会的诗班，我喜欢音乐，我参加诗班就开始有团契的生活，所以才会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被邀请参加教会的年轻人的退休会。那个时候我虽然在教会环境长大，但是还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活动，所以我心里有一点纳闷，我高中毕业就退休不是太早吗？ 后来才晓得那个退休会是 retreat 不是 retire， 此修非彼修。但是感谢主，我就参加退休会了。我还记得我们还有夕阳会，我也不懂什么叫做夕阳会。那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啊，这个夕阳是什么好呢？啊，当然很好的情调，看到落日。然后他们就，因为我是教会家庭长大的，所以他们请我做见证，我就讲到我的家庭，我怎么样是搭最后一条船离开厦门的啊，是政权转变的最后一天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现在没时间讲哈。反正上帝常常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然后好像火中的一根柴抽出来，神的很多的怜悯，所以我还会去做见证。但是很特别，我们那次的聚会的地方是在一个长老会的神学院，在岭头台北近郊，而且这里面有一些中国式的宫殿式的建筑，所以很有味道，很本色化。那我们聚会的地方旁边呢是音乐教室，我很喜欢音乐，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姊妹啊，然后在那里教他们弹钢琴啊，弹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奏鸣曲。哇，我从日本音乐后来就比较正派的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在听到的时候心都跑到旁边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放过我，在整个聚会的最后一堂，讲员呼召要决志信主，要奉献自己给神，那我就受感动，从后面就走到前面来啊，上帝没有放过我。虽然整个聚会里面没有好好的专心的听，但是最后一堂被上帝抓住了。所以我要进大学的时候，上帝把我人生的大方向就改变了，我生命的主权不在我手里，我不是为了追逐我的前途，我要受装备。所以我开始在教会跟学校的团契就很热心参与。我那天跟余弟兄讲，我说我刚来这个最初的这个两天的聚会，我很受感动，让我想起我刚开始追求的时候，我们那一群年轻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追求，在一起成更啊，在一起查经啊，在一起讲道训练啊，年轻人自己来讲道训练，还自己 critique， 然后在那里检讨你他们讲对，什么地方讲的不对。我还记得我讲的第一篇道不是我自己想的，是我听过的然后就重述的。那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你学画画的时候先从名家的画画去临摹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从那里学的。后来我还记得我在学生时代里面，我们教会有团契啊，有大学生，有高中学生，有初中学生，有青年团契，有少年团契，然后我们有诗班啊，我们有音乐布道会。我还记得有一次音乐布道会，我带大家透过诗歌来分享，然后呼召的时候有12个人决志啊，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心，就是上帝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听到他们的哀声，然后对摩西显现说，我下来要救他们，所以你去啊。我这个上帝很有意思啊，我看见要救他们，结果摩西你去啊。感谢主，摩西就听了，他没有说上帝你要做你就自己做好了，结果摩西就去了啊。所以这些呢就帮助让我看见传福音的急迫性。那么当我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以后啊，长话短说，我就参加到全职的侍奉学员传道会。感谢主，我进到学员传道会才懂得大使命。以前只想到要传福音，要赶快传给人，但是传福音不是全部，传福音是一个起点，你还继续造就培养，然后让它变成可传递的，能够继续传下去，而且产生倍加的结果，然后完成大使命。那个时候全传道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in our generation。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习啊，不只是要传福音，传福音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之一，这个使命的一很重要的部分，要传福音做见证，但是那个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而且大使命是要完成的。啊，这是我讲到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使命的需要。 Hello， 好了，这个谢谢让我想到一首歌，叫做《我的灯需要有求助场之下》这是在教会长大的好处哈，很多歌就会联想到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电，因为电池不行了哈，或是 connection 有问题。好，回过来我就是在这里讲到啊，为什么我会开始了解而且感觉到那个使命的重要。那感谢主，在整个侍奉的过程里面啊，我现在是第49年的尾声啊，再过3个月我就满50年了哈。啊，我不是要讲说我有什么东西，这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但是在这50年的侍奉里面，我24年在学员传道会做学生的福音工作，然后中间有10年神怜悯让我在我自己的教会，我长大的教会做主任牧师，啊，这是很少有的。尤其以我不是神学院毕业，我没有什么这种资历的背景，我只是一个啊航母出身的土法炼钢的一个传道人而已哈，结果我自己的教会找我做主任牧师，因为我原来的牧师被亚特兰大教会聘请过去了，啊，他因为健康的缘故，他在台湾气喘，啊，后来我们才晓得说，礼拜天他要讲道的时候，常常要去医院打针才回来讲道，那我们觉得好惭愧啊，我们年轻人都不晓得我们的牧师是那样子的，所以他说我在台湾一口气都喘不过来，我要死掉了，我怎么侍奉主？那到了美国以后，整个干燥大陆性气候啊，他在亚特兰大教会他就做得很好，我后来就跟他的脚步就接他的工作，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我在台湾就有10年在我自己的教会学习牧养，然后在那里就建立团队，然后逐渐的突破我们自己教会的光景，那么把宣传道会，把传福音，把宣教的一些理念就逐渐的在那里应用。那感谢主，长话短说，我的牧师在亚特兰大，因为他身体的健康，而且他需要退休，所以后来我就接他的工作。1989年，我就到了亚特兰大，有13年在亚特兰大牧会。那么我去那边是1989年，但是没有想到呢，到的经过了11年，2000年的时候，啊，上帝给我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那个根本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让我发现我的心有问题，我被检查出来，我在医院里面检查，医生不放我，他说你血管阻塞很严重，如果发作都来不及，所以把我扣留在医院，隔天就开膛破肚，啊，这是大罪人，我就做开心手术，啊，牧师心不好，传出来很不好听。所以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诗篇第51篇，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我在想到就是耶利米书17章，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但是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上帝就改变我的心啊！我做 triple bypass，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真正开心的人。我是真正开心的，不相信我把衣服解开，我这里只是没有加拉链而已哈，所以我的疤痕都在那边。第二个，我不只是心脏开刀，我很开心，你们看到我就知道我不是装的，多半的时候我都很开心，但是不是100%。所以这两天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上帝光照让我看见我自己的忧虑，我没有交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开心的人。好，长话短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教会逐渐成长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的体力跟我的训练的背景不够，会耽误教会继续的扩展，所以我就请辞主任牧师，那么我让我的副牧师来接任，来做主任牧师。那起先我想说我就在旁边来协助他，后来发现在美国有所谓的牧会道德这件事情。什么叫做牧会道德呢？就是老牧师如果在旁边呢，新的同工很难发展，除非你真的很有智慧，你很懂得怎么样授权 empower 他，不然呢，如果弟兄姊妹通常有事情都会找你，那么找你你说或者不说呢？那有时候他的新的做法可能很好，可能你也觉得不太习惯了，可能你有不同的想法，那你如果留在那边就妨碍教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离开。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带领，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亲戚，我们起先是在主里的弟兄，后来变成姻亲啊，我们是 brother in grace first， 然后变成 brother in law， 就是李秀全牧师哈，我就参加他开始的国际关怀协会。我这个故事讲得很长哈，我参加国际关怀协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宣教的侍奉，我们学习宣教的侍奉，我们希望能够鼓励教会看重宣教，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神给我们的一些事情来服侍教会，来成全教会，能够起来宣教。而且重要的，我们的目标就是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我们华人同胞需要福音，但是按照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原则，他要叫地上万族得福。所以我们不是为我们而已，而是我们愿意成为神的赐福。那么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那么越侍奉，这十三年下来呢，越侍奉越觉得宣教是一个使命，而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教会很多工作里面的重要的工作。我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同一届成大建筑系非常优秀的一个弟兄，他非常忠心，他说我们不可以有什么偏爱，所以教会的预算平均分配，然后一般来讲有敬拜，有教育，有团契，有服务，有宣教，所以五个平均分配啊，不可以厚此薄彼啊。起先我也很佩服，后来我发现很多不是这样子分的。你要想最优先的是什么？那么如果讲最优先的，我想最优先是敬拜啊。这个昨天我们唱那首歌《敬拜主》啊，《Majesty》啊，那个作者就是很注重敬拜的。他说：“我们传福音常常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是出于 guilty feeling。”我有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我是不得已去传福音的。那传出来心里也不痛快，人家也不太高兴。他说传福音应该是敬拜的结果，因为我敬拜主，我经验主的同在，我就愿意出去向人传讲神的作为。这个我觉得很佩服啊。对啊，所以敬拜很重要。但是整个讲到最后呢，我越来越了解，宣教是教会的优先。很简单的说，耶稣给门徒大使命，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祷告，圣灵浇灌，神的时间到了，彼得起来宣讲福音，耶路撒冷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教会怎么诞生？是在大使命的托付里面产生的第一个有形的果子。而且教会的诞生成为宣教的基地，以后造就门徒。然后虽然他们最开的一段时间只在耶路撒冷发展，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把福音传遍耶路撒冷，但是神兴起环境让他们四散，所以教会成为一个基地，以后逐渐扩展发展。所以教会是因为宣教而有的，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完成宣教的使命。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故事的背景，讲得很长。同时我要做一个见证，就我看到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传道人给我很感动的事情。往往一般的教会说我们很弱小，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等我们长大了我们才去做宣教，所以我们先顾自己。有一个教会牧师就是这样子，但始终就长不大，因为只看到自己。所以到底宣教是教会不能够交白卷勉强凑数的一个活动呢，或是等我长大了行有余力我才宣教呢？那我要分享几个见证。2007年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听到一个韩国教会的见证，他们1982年开始在 Fullerton 的地方叫做恩典韩国教会 Grace Korean Church。 这个教会25周年的年庆的时候，他们不是叫做25周年的纪念，而是25周年的宣教庆典他们是 Mission Festival 这个教会在那个时候25年到现在现在33年，对不对？1982到现在，那个教会的原来的牧师现在已经退休回到韩国，有年轻的牧师接班。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25年里面差派出400多个传道人，在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千间教会，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前苏联一些等于是小的家庭教会的情形。他们每年经费的预算大概超过1000万美金，而他们用在宣教的是50%以上。所以昨天听程弟兄报告说好消息大家的特别奉献为宣教的超过我们这次营会的我不晓得他现在的担心有没有解决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担心，所以我在提醒所以你们不要害他，所以你们也赶快让神的恩典看见他是足够有余的但是这个教会是51% 奉献支持宣教的工作的。当然到现在就更加的发展，现在有他们的堂会，他们有几千人的聚会，他们的同工每年把一个月的薪水奉献出来支持宣教。而且他们有一句话，我不晓得这句话英文通不通啊，我们中国人的 Chinglish， 那他们的 Korean English 到底是对不对我也不晓得，但是大概是对的。他们说 We live simply so that our missionaries can simply live， 很容易记哈，我们过简朴的生活，节省下来奉献，让宣教士在前线很困难的地方可以活下去，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在那个同时，我的小女儿结婚以后搬到洛杉矶的西北方一个地方叫 Simi Valley， 他们参加了一个教会叫做 Cornerstone 房角石教会。那个时候他们的教会的牧师是从香港来，四十几岁一个华裔的牧师，姓陈。这个牧师后来很特别，后来离开那个教会，他在在我们湾区这边，我想你们会比较熟啊 ，Francis Chan， 啊，这个牧师，那个时候我听我的小女儿讲一样事情，啊，我小女儿他们家里养狗，然后他们的垃圾箱是很大的，他们说牧师告诉我们要过简朴生活，要节省下来奉献支持宣教，所以我们狗也不养了啊，我要换成小垃圾箱了。啊，我心里想，我做牧师啊，牧养教会，我还没有干涉到弟兄姊妹这么细，都连养狗都会管他们哈。后来我才发现，牧师没有跟他们讲说不要养狗，只是说你们要过节俭的生活，因为他说我们在美国最穷的人都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富有，所以他鼓励他们要过节俭的生活。然后这个牧师很有意思，这个牧师到非洲去看宣教士，回来以后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把他的洋房卖掉。搬到 mobile home， 然后他开了一个 旧汽车，然后要求教会减薪，他说你们给我的太多了。这个牧师很奇怪也很奇特，因为后来过了几年以后他很有名，很多人到这个教会，他就辞了不做牧师。为什么？他说很多人是为了我来，这是不对的。哦，我们好不好，这个 于牧师很有名，所以大家都慕名而来，不是很好？那请大家不要听错哈，我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哈。但是这个牧师我觉得很佩服啊，因为他有真正很单纯的一个信念，而且是去实行的。因为他本来有心要到偏远的地方去做穷苦人的工作，据说他这边是做 homeless 的工作或是什么之类，我也不太晓得。但是我知道他在年轻一代说英文的里面是很 popular 的一个讲员 Francis Chan。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半以上的经费做宣教的啊，这些都是很鼓励我的一些教会见证。我就慢慢想到说，有没有可能教会是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后来我发现啊，很有意思，英文使命叫做 mission， 那么因为使命而产生的工作就是宣教的工作，叫做 missions 啊，因为是活动，有活动就 missions， 所以稍微用这个来分。但是有一个词是1998年才出现的，叫做 missional， M-I-S-S-I-O-N-A-L。 在那个之前，如果你在电脑上打了个字，后面有黄线红线出来说没这个字，但是1998年在美国正式接受这个词，有人把它翻成使命教会，我把它翻成宣教使命教会。上个月我在西雅图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教会去了以后，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见证很鼓励我，他们的牧师跟他们的长职有五个同工，2011年参加华福会在巴厘岛的聚会，完了以后他们就决定他们教会要成为一个使命教会。啊，我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因为主给我的感动负担跟他们传递的时候我们完全是一致的。啊，我很少碰到教会是这样子的，很多教会他有很多的理想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以使命为最大的前提而存在的，这是我头一个看到，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可能很多别的，但是我很感谢主，所以就肯定神给我的感动，这个负担要成为使命教会。好，我这个故事讲太长了，我现在言归正传哈。好，这个应该灵光了哈。那我看不太清楚上面是写什么。两个改变人生的问题啊，是保罗的见证，我们都很熟啊。保罗在使徒行传第9章讲到他怎么样改变， 然后到二十二章，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人家误会，以为他带了外邦人到圣殿，所以引起骚动。然后他就对着这个群众来做见证，他讲到他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犹太人传统里面啊，他是啊是严谨受教的，而且找的犹太传统的热心迫害教会，在他归主的过程里面，他带着人马，带着授权的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啊，大马士要来逮捕基督徒，要迫害教会。在他事业的高峰的时候，中午太阳高照，从天上有大光照着他，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八节，他发出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那这个回答很特别，这个回答里面有文章的，因为听到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他会说：“主啊，你是谁？”那我们回想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啊，我顺便一提哈，斯提凡是当时教会的执事，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殉道的光荣是执事领到的。我们教会有没有执事？啊，感谢主，你们是第一批人，啊，还不是余牧师啊，还是您会先上去。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斯提凡殉道的见证。他要临死的时候很美的见证，他做一个祷告，向耶稣到十字架上的祷告，求神赦免那些迫害他的人。然后在那个很愁苦里面，他有希望，他有天使一样的面容，而且圣经说他看见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迎接他。耶稣复活以后，圣经多半写耶稣是在哪里？坐在神宝座右边。那天耶稣站在那边，耶稣为什么站 standing ovation 迎接他来，哇，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扫罗为那些用石头打死斯提凡人看衣服，他看在眼里，我想里面有很大的矛盾。这个错误的信仰啊，违反我们犹太传统的，居然像天使一样，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圣经说从那时候开始，扫罗就变本加厉逼迫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如果能够把基督徒消灭掉，把耶稣的跟随者消灭掉，他的问题就解决了，表示这个是错误的。可是哪里晓得，越要消灭越不会消灭掉，而且上帝不跟他计较，他不知者不罪，他是不认识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做的，所以上帝特别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那这个是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得生命的问题。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个不是认得听说，而是认识，是生命的接触。对主真正的认识是让我们得生命的开始。所以扫罗在那一刻他认识了主，他得了生命。但是请注意，他紧接着在第十节，因为天上的声音说：我就是 你所逼迫的拿撒人耶稣。他紧接着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得使命的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在座各位弟兄姊妹，绝大部分或者百分之百都已经认识主了，你已经得到生命了。如果你得到生命是 很软弱的，很有限的，至少这几天的聚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提醒，对不对？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真正的渴慕，我们认罪，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不只是得到活水的泉源，而且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的工作要成为这个活水的江河，所以不只是领受全源，而且能够赐福给别人。然后我们在信里面，我们经历主啊，这个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基督，就成为我的一切。成为我的一切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但是更重要的，他成为我的一切，我的一切就成为他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需要主，我好像很重要， 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以后，主满足我们，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发现这个接下来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不是我要主来满足我，而是我怎么样符合主的心意，成为主的代表。所以我与主是连结的，我与主是合一的，所以我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是有什么价值跟意义，我要问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想一般的教会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得生命，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得使命的问题，很少想到得使命的问题。那少数因为神的怜悯逐渐的蒙召啊，经过挣扎，经过奋斗啊，终于凭信心啊，就放弃一切跟随主，领受了一些使命。但是大家以为只是少数特殊分子，你们觉得假道出人都不用，其实错了。每一个基督徒得生命都有得使命的一个托付啊。我就想到最近几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检讨，有一些思考，我发现一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小心而误解释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羊或做人，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常常强调得更丰盛的生命，其实如果你认真的读这段话，你会发现耶稣不是要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而是叫我们得生命更丰盛。为什么？因为得生命是什么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们这两天讲员一再的分享，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要给我们生命，那个生命不是我的生活的改善。我们常常强调更丰盛的生命，不外乎世人所想的身体病得医治，人际关系和谐了，然后事业发达了，上帝赐福了，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就是兴盛神学Prosperity Theology 啊，你信耶稣，那特别像韩国韩战期间以后啊，信主的基督徒他们从贫穷里面慢慢富裕下来，所以很吸引韩国人。所以在韩国这是一个沃土啊，你讲兴盛神学，很多地方是这样子，人家就很羡慕。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了吗？做基督徒真正最丰富的部分，不是因为我很有钱上帝祝福我，而是我即使很穷我是蛮有喜乐的一个人，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不见得是世人所想到的。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搞错了，把传福音的目的搞在人在追求他自己肉身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需求上，去强调更丰盛的人生，其实不是的。那我反过来要问，如果你得到生命只是为自己而活，然后短短的几十寒暑就过去了，就像昨天讲员所讲到的，也像余弟兄所讲到的，你都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如果你看中了你得到的，你死了以后都没有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基督有益处，如果活着不是基督，你后面都是空的，后面都是空的。所以我们得救了，得到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干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我们就进一步看到旧约的一个事实。旧约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被带领出埃及，在出埃及记里面多次神差遣摩西到法老面前，对他说什么？对法老说什么？让我的百姓走，好做什么？侍奉我。他没有说让我的百姓走，给他们自由，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我在台湾长大不会这个歌的，但是我知道那个题目。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大概很多就熟悉了哈。起来，不愿意做奴隶人干什么？摩西说让我的百姓走，干嘛？给他自由。什么叫做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自己的主人。 No， 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如果不是被神所管理，我们就被恶者所欺骗跟辖制。当我以为我是在属灵的中性立场，我不属于神也不属于魔鬼的时候，你已经属魔鬼了，因为这是魔鬼骗我们的。我们在属灵上没有中立的立场，我们或者是属神或者是属魔鬼。那么让我的百姓走要做什么？要侍奉主，要敬拜主，要侍奉主。 所以得到生命，得到自由，是有责任，是有托付的。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出了埃及，很快的就到了迦南地的门口。很可惜，因为不幸的缘故，民主得胜了。我这里不是要反对民主，但是我要强调，民主不等于是绝对的答案。 Majority 不等于真理， Majority 可能给你方便，但是不是真理。以色列的历史就看见十个探子，这个水不管它了，我现在有活水了，不要紧了。十个探子说不能进去，两个探子约书亚跟加勒说可以进去，可惜声音太小了，所以他们就转回去，又绕路前后走了40年，到不信的那一代倒闭旷野，新的一代才进到迦南地去。那我们就看见在旷野40年的那一代，因为不信的缘故，可是他们过什么生活呢？他们过着神迹的生活，对不对？昨天我们才听到的磐石出水，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玛纳，他们没有耕种，他们也不是游牧民族，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在那里漂流而已，所以他们没有耕种，每天有玛纳，一直到进了迦南地以后才停掉。虽然玛纳他们每天吃的好像家里妈妈做的菜，就吃淡的，就想去吃馆子。所以当他们想吃馆子的时候，他们想吃肉的时候，上帝也很幽默，就从海边把鹌鹑就吹过来，而且上帝幽默的地步让他吃到都腻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的祝福很有意思，就是你蒙他的祝福到我都腻了啊，这个 fed up 了，我不要了。上帝给他们吃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哇，这表示神的同在，表示神的保护，对不对？埃及的病他们都没有，只有一样事情我不羡慕的，就是鞋子都没有穿破。我们这里有40岁以上的人吗？你有没有哪一双鞋子40年前到现在还在用？没有了。以前我们听到这个菲律宾的总统，这个马可士，他的太太，哇，衣橱里面多少鞋子，我们觉得说太浪费了。你回家你去打开你的衣橱看，你看你的衣橱的衣服啊，鞋子有多少。所以我在开玩笑，我说我们不羡慕啊，因为他们鞋子没有穿破，我没有一双鞋子是40年还没有穿破的。啊，我有新鞋子很好。不管怎么样，他们活在神的恩典供应里面。我在想说，如果今年12月31号这些以色列人在一起来做感恩见证会，一定是很丰富的。哇，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大家都很困难的时候，上帝供给我，我没有缺乏。如果我们教会是这样子 ，So what？ 不能让他们免于旷野漂流的人生。神有怜悯，神有恩典，但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们没有在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们得生命了，但是没有使命。没有使命的人生，你可以想象多么大的浪费。上帝不只是给我们有限的、有气息的这个人生里面的祝福跟用我们，这个是永生的工作，这是永恒的工作。宣教是一个永恒的事业，是神心意的事情，是神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所要完成的事情，是神的独生子培养门徒要交代的托付，这是上帝所看重的事情。这个使命临到我们，何等的光荣，何等的神圣。但是你能不能想象，得生命而没有使命，是多么可怜，在人生的旷野漂流的人生。求主怜悯，让我们早早看见我们的处境，而愿意说，主啊，救我，我要寻求你，我要跟随你，我要得着你，并且被你得着。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要得着这个最丰富的基督，但是同时被这个最丰富的基督来得着，透过我来成就他的心意的事情。这是旧约的事实。然后我们看到新约的事实，彼得前书2:9，我们都可能会熟，会讲的。你们是什么？请你们一起念，请大家大声念。
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需要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讲到很宝贵我们的身份地位，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哇，这么宝贵的身份跟地位，是上帝的赐福。我们初中读英文，开始读文法，以前我们中文讲什么就是不太讲计较文法的啊，我们读英文文法就开始懂得这个叫做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子句啊。好了，我也不要再讲这个我也搞不懂的东西了。这是一个命令子句，你们怎么样为要，这是有目的的。我们得住这么宝贵的身份地位，被神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要教啊，那个要教很重要。我初中的国文老师，他是二女中校长的先生，所以是很好的一个老师。他跟我们讲，当你读一篇文章，讲到所以的时候，你要回去想那个因为是什么。如果因为没有搞清楚，所以就下不去了。所以我们得到宝贵的地位跟身份，要叫我们做什么？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是什么工作？这就是宣教的工作，这是见证，对不对？我们做见证，我们传福音。我最近有一个学习，有一次我在一个特别聚会里面，他们在唱我爱传扬主福音，后来我发现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很重要的地方还是没有办法翻译出来，因为那个诗歌是说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我们翻成我爱传扬主福音很好，但是我们常常想到传福音就觉得头很痛，因为要讲这个道理，讲那个道理，要跟他辩论。但是圣经说这个诗歌说其实很简单，你要跟他讲故事就好了，讲你个人的故事，讲你蒙恩的故事，讲你的见证，从你的故事讲起。诶，你讲道理人家会跟你辩论，你讲你的故事是你事情，他不能跟你辩啊，因为是真的，对不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吃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同意你羡慕，那么你就跟我一起来啊，然后你可以把道理跟他讲。所以我们学习讲故事，我们有这样子君尊的地位，我要宣扬我的主，这就是宣教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到结论了，所以不用担心我的时间 是还已经过了五分钟了，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好好，我们讲宣教是教会的使命啊，宣教是教会的使命，它不是一个 option， 这是一个使命，不是一个选项。教会是为宣教而设立的，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想。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至少两个作用，第一个彰显基督，人家看见基督的身体就看到基督，对不对？所以今天人家要信耶稣很难，因为他没有看见，但是他看见你，他看见我们教会，他就不能不信，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就要彰显基督。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他做生命，领受他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我们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人家看到我们，人家接触我们，他不能不承认神是又真又活的，不一定是肉眼去看见，但是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接续基督要完成的工作。福音书里面至少有三句话是耶稣直接讲他来到地上要做什么。一句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第二句话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三句话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都是讲我来要做什么，我来要做什么。耶稣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现在世上还有很多的世上的人，所以基督的身体接续他要完成的工作，这是很合理的，对不对？所以教会宣教的使命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托付。上帝寄望于教会，不是我们在这里成为一家和乐融融，彼此相爱相亲啊，我们就很满足，然后把自己孤立跟 四周人隔开，我们在一起相爱满足是很好的，但是那个目的是要让我们把那个爱能够扩大影响给四周人，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代表。最后是这个大使命的部分，这个我就不在这个时间讲了，因为过了时间了，我想大家也都晓得哈。这个啊，我现在看不太清楚，现在打的是什么？好，大使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我们大家都很熟。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啊，就又来所以了啊。前面如果没有搞清楚，所以就所以不下去了。所以你们要干什么？要去，所以叫做去你的，对不对？”所以这最容易记的大使命就是去你的，而不是来来来，而是去。所以我们来的目的是叫我们去，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散会，聚会的果效看散会以后你是什么人。聚会里面很嗨不算，聚会完了以后你成为什么人，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去进入人群里面，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不能以少少的为满足。我们想到这是普世的一个宣教的使命，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进入基督的身体，凡我所吩咐的人都叫请他们遵守，不只是开主日学而已，不只是开真理班而已，而是带他们做门徒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大的应许，最大的能力都在我们身上，何等光荣，何等神圣。因为耶稣领受天父的托付，然后传递给门徒跟教会，我们一想到使命就觉得很惶恐，太大了，我做不了。不，感谢主，主自己心里所最看重的事情，就传给我们来程序。我们是他的接班人，我们接续发扬光大。愿主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一个 missional church。祷告。主，你的仆人非常有限，所讲的能够表达的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但是求你洁净，求你管理，求你保守，出于你的话语，求圣灵把他们深刻在我们的心里，不只是让我们明白，不只是让我们记得，让我们遵行。因为你是要我们领受你所吩咐的去遵守，初代教会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求主叫我们成为一个听到并且行道的人。愿主的心在我们身上得到喜悦跟满足，愿你的教会是一个真正宣教使命的教会，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抱歉过时间。最后一分钟广告时间，我有一些资料带来很有限，有少部分人拿到，我这里有完整的一套，我要交给余弟兄啊，这样他就有一些。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 DVD， 我已经给一片给杨俊弟兄，这是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啊，来自柬埔寨的呼求，我这里还有四片，我留给教会啊，希望你们在不同的团契里面能够放。我忘掉了这是15分钟还是30分钟，就稍微详细一点，可以看到神带领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宣教的工作，谢谢。